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好，大家平安，弟兄平安。
好的，非
平
常谢
安。
谢哈，诶，那我们能不能先就还是一样，请陈牧师给我们开始的时候做一个祷告，好吗？嗯。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我们重新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仰望你。感谢你赏赐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感谢你让我们这个时候还能注重在追求神话语的上面一同聚集。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呀，让我们那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心意。呀，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悦纳，特别施恩赐福，让弟兄在我们当中的分享蒙你自己的恩典，让他有够用的力量，尤其是那么辛苦一下来就是三四个小时，请你加给他力量，赐福给他。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张口，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寻求但愿我们都得着。就借着你自己话语奇妙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边我们所看见的那个你自己的旨意但愿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真是能够有个慎思明辨的心真是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让我们有各样的智慧来记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这样的寻求的时候，你的圣灵也做工在我们的里面，除去我们愚蒙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亮光，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追求，让我们在灵里面，让我们在真理的上面，也是有更深的看见，有更好的得着，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众人同在，无论是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就有你自己的同在，有你自己的怜悯和看顾。我们谢谢你，将这段的时间特别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请你亲自来保守，保守我们这些，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有追求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恩典，蒙你自己的光照，让我们有这个聪明的心。让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活泼长存的话语，感谢你，请你亲自做工在我们的当中，成全你自己的美意。感谢赞美主，我们将这段时间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给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非常谢谢陈牧师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的学习那我们上一次最后所讲到的这个大的主题就是教会的末世论的概念对教会末世论的概念，那我们特别的来提到说是首先呢。这是教会是一个新创造的群体然后我们其中谈了第一项就是耶稣他是真以色列也正因为耶稣是真以色列，所以教会呢也是真以色列。第二点呢，我们谈到教会如同是新以色列这我们从福音书当中又回顾了一下我们之前在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的圣经神学所谈论到的，来做了一个纵览。那我们接下去呢，要继续的讲论教会如同是新以色列根据保罗的观点来看，另外呢，要谈到教会作为新以色列那它是怎么关联于这个末世论，并且呢，也要谈到末世论对真以色列也就是教会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希望就能够把这一大段的主题讲完。那我们现在就。 从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展开。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谈到耶稣基督，他用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他把这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哈，啊，这些园户是怎么带他的所差遣去的仆人以及他的儿子。那最后呢，耶稣在对他们所说的话当中，耶稣说经上所记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那啊，这是主所做的，他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呢，主说神的国要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呢，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啊。但是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比喻呢，就看得出啊，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那我们晓得 Dr. Bill 指出呢，这一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啊，这一个石头呢，特别是谈到要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呢，主要是取自于但以理书第二章啊。那在那里呢，这个意象当中看见有一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呢，要打在那一个啊，半铁半泥的这一个尼布甲尼撒建的这一个金像的这一个这个像的脚上啊，就把它砸碎，然后以至于呢，这个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换句话说呢 ，Dr. Bill 说呢啊，如果耶稣是真以色列的话，是真以色列，那么根据这里这些敌对的宗教领袖啊，也就是在马太21章45节所谈到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他们在本质上呢就是外邦人啊，如同但以理书啊二章讲到的这一颗石头所砸下来的啊，是这一个金像呢，这一个像啊所代表的这一个外邦的国度啊被砸得稀烂。那所以按照这个角度来讲，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在耶稣的口中，他们在本质上就好像是但以理书所谈到这个石头所砸碎的外邦人的子民，而他们呢虽然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但在本质上就如同是外邦人，是该受审判的。那因此呢那这一些在以色列中敌对基督的这些宗教领袖呢，就是基督的仇敌。那 Dr. Bill 指出呢，当然其实他们自己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也已经向着比拉多来说，除了该杀以外我们没有王啊。那换句话说呢，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将自己等同于外邦人了啊。我们接下来呢就看教会是如同新以色列啊，根据保罗的观点。当时 Bill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何西阿书呢曾经记载就是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神说，那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何西阿书一章十节然后呢论到以色列人的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保罗呢则将这两节的经文呢把它应用在教会以及对教会的救恩。所以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呢开始神保罗说神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连续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有何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的蒙连续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他们要被称为呢，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所以 Dr. Bill 说呢，在神在何西阿书这里说，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而何西阿的这个预言是关于以色列在何西阿书的背景是说，在流放中的以色列不是我的子民，但呢，神说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也就是在神复兴以色列之后。但是在罗马书呢，保罗他就引用了何西阿书的这段经文， 却把这一段经文也应用在外邦人的身上。有学者就利用保罗在这里引用何西阿的经文来批判保罗，说保罗他带出正确的教义，但是却错误的引用了经文。这种说法呢，达克比尔说甚至也在福音派当中。但何西阿在这里的预言是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所谈到的是何西阿的预言。但是这个在何西阿谈到的预言呢，在保罗的引用中指出他是在外邦人的身上得到应验。也就是说呢，他是要应验这一句话以色列要再被称为是我的子民。但把外邦人说是以色列，这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Dr. Bill说，我认为呢，这在罗马书这里的上下文中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在之前呢，保罗就已经在罗马书的九章六节呢指出来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那罗马书九章六节这里所指出的，只有余数是真以色列，而其余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不是真以色列人啊。而且这也是根据罗马书第二章在那里保罗所说的啊，那里说，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们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有割礼吗？那28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于文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三章曾经这样子说，他说你们呢应当要防备险类作恶的，防备呢妄自行割礼，我们这一些呢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啊。所以在腓立比书这里啊，我们的真受割礼的呢，是指的腓立比教会的外邦人信徒这就让我们想到在启示录中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启示录二章，在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耶稣他说他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那同样的，启示录三章说到腓拉铁非教会那耶稣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所以呢，达克德比尔说，当肉身的以色列人不信靠基督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假以色列人。但反过来说，外邦人以及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真以色列人那达克德比尔说，你记得吗？以色列的委任在旧约的预言当中呢，是要来做外邦人的光在旧约中呢，以色列本该是要继续承接来对神当时对亚当的委任如同在出埃及记19章神所说的，神在那里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在这里呢，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大哥都比如说这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神要借着他的一个代理摄政者，一个 vice regent 那来为自己来伸索这一个全地都是我的，全地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但神要人类伸索，是的，全地都是属神的。所以这件事情呢，亚当当时没有完成，挪亚也没有完成，现在神说你们呢，也就是以色列人，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并且要为圣洁的国民，也就是一个被分别开来的国民但是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中不是已经设立了祭司的制度吗？Dr. Bill说，但 这不是这里所说的啊。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要作为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群体的祭司啊。那在神与全地和万民之间呢，来啊，在神与万民之间呢，来做一个调解的工作啊，来做一个 mediating 啊。那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那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做成，那之后呢，以赛亚在49章就预言神要兴起一个人来做这一件事情。那在这里呢啊，以赛亚预言啊，那神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啊，那我必因你得荣耀啊。然后以赛亚49章6节，神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上回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好，那事实上在启示录中啊，大概比如说我们三次看到啊，这个以外邦人为主，再加上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所组成的教会呢，要来承接这一个使命啊。那在启示录啊一章五节啊，那首先在那里说呢，约翰说，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啊，那他呢要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啊。那注意这个国民这个字呢，在原文是一个 Bethlehem 哈，就是一个国度啊，就是国度。而按照钦定本啊所根据的这个 receive text 呢，这里是他使我们成为君王，做他父神的祭司啊。那类似的呢，在启示录五章九节啊，又再一次的被提到啊，说啊，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啊。同样的，这里的国民呢啊也是在希腊文当中呢是国度的意思啊，在钦定本的根据的版本中呢是君王啊，所以做君王、做祭司归于神。好，还不仅仅如此，在启示录二十章呢啊，那第六节啊又说，那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啊，圣洁了，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在启示录当中三次谈到这一个使命，那大哥比如说，现在呢本要归给亚当、给摩亚、给以色列的使命，现在由教会来承接。大哥比如说，有人会说教会像是以色列但不是以色列，那当然这个说法呢主要是根据字义解经的啊，特别是这一个啊所谓的千禧年前派时代论的这种解释法啊。大哥比如说，但是呢教会是与基督认同，而基督就是真以色列。此外呢，教会也应验对真以色列的预言，教会呢必然是真以色列啊。所以大哥比如说呢，所以需要提出证明的呢，应该是那些认为教会不是真以色列的人。大哥比如说呢，我们事实上在圣经中看到呢，教会是被称为神所爱的，是神的儿女，是神的田地。而旧约的以色列也被赋予这些同样的名称。此外呢，事实上圣经也说到，教会也被称为是神的羊群，是神的家、神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神的祭司、是神的葡萄园、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种裔、是也就是后裔、是被拣选的子民、是遵守割礼的、是神的以色列、是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是新约、是橄榄树啊。在旧约中被给予以色列的使命呢，现在就被给予教会。对，从一点呢，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确信教会就是真以色列啊。那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啊，当外邦人热烈的来回应保罗所传讲的信息的时候呢， 那路加就接下来记载啊，当时犹太人的回应啊，那啊，在使徒行传13章45节啊，当外邦人热烈的回应保罗所传讲的信息，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啊，辩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于是呢，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啊，断定自己不配来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为什么？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好，在这里保罗呢所引用的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49章6节啊，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我还要叫你做外邦人的光。而这一句话呢，首先呢就被用在耶稣的身上，在路加啊，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2章啊记载到，当时西缅呢看见这一个被带到圣殿要来奉献给主的耶稣啊，这个小婴孩耶稣，就把他接过来，然后称赞啊，来称颂神啊，说啊啊，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啊。那在使徒行传呢，保罗却把这句话应用在自己和巴拿巴的身上啊啊，这是因为保罗是使徒啊，他在群体的关心上，他是与基督是认同的，因此基督所开始应验的呢，作为基督所指派的使徒保罗呢，他就继续承接这使命啊，如同是在基督里啊是来被应验的。那所以呢，这句话事实上呢，也同样的关联啊，就是同样的关联呢，出现在大马士革路上，耶稣对保罗的话啊，耶稣在那里对保罗说，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好，那也啊，而这里所说的呢，也又关联于以赛亚书42章啊，那谈到呢，在那里说到，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被缠缚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啊，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啊。这对弥赛亚的预言呢，那事实上也正是这一位弥赛亚基督耶稣呢来对保罗的吩咐啊。那所以 Dr. Bill 他推演说，我们也承接这个使命啊，我们继续这一个光的工作，要把这个光啊带到地极啊。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想到呢，主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中也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那谈到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呢，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啊。那跟保罗也在腓立比书来劝导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啊，要将这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那啊，事实上保罗呢，他在加拉太书呢啊，谈到这一些加拉太的外邦人的真信徒啊，就被保罗呢与这一个啊在上的耶路撒冷呢来认同啊，在这个加拉太书4章26节啊，保罗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包括了保罗和加拉太的外邦信徒，他是我们的母啊，因为啊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啊，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然后加拉太书在这里所引用的经文呢，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54章1节啊。那但在加拉太书4章27节这里呢，以赛亚书54章1节啊，对以色列的对耶路撒冷的应许呢，等于被应用于基督徒中的外邦人身上，而 这些外邦人呢，包括保罗等犹太人中的信徒呢，他们被认同于这一个真耶路撒冷啊，所以在上的耶路撒冷啊，他是我们的母。保罗接着就是说，接着呢就在加拉太书说啊，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啊，就如同以撒一样。而当时呢，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啊，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和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啊，乃是自主夫人，也就是撒拉那个在上耶路撒冷的儿女了啊。而那些拒绝耶稣的呢？啊，不管他们是犹太人或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就不是真以色列，他们是使女生的儿子，就要被赶出去啊。事实上呢，保罗在加拉太书最后做结尾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强调，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啊，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啊。当然我们晓得这做新造的人在这里呢，要紧的就是新创造啊，就愿平安怜悯啊，归给啊，加给他们啊，和神的以色列民啊。那啊，在这里的翻译呢啊，就是啊，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啊，和啊以色列的民啊。那在这一句里呢 ，Dr. Bill 说，也可以翻译为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他们是谁？就是以色列的民啊。那在这个地方呢，翻译的不同主要是出现于这边的这一个希腊文 tai 啊 ，tai 就是并且的意思。那这个并且呢，它虽然是一个连接词呢，在希腊文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可以做副词的功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把这一个学者 Vincent 啊，在新约的这一个字词研究的这一个作者啊 ，Vincent 他指出呢，他说这里的连接词并且呢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把并且当作连接词用，这个时候呢，那他的意思就是这每一切就是凡哈、凡这我们前面所说凡照此理而行的，这一切呢照着此理而行的啊，他与这个后面说的神的以色列呢，那就是指不同的两个群体哈、也就是说这里神的以色列呢啊，可以指的是一个真正悔改的犹太人。那第二种解释法呢，就是把这个并且作为是一个解释的功用，而不是连结的功用。那这时候神的以色列就是在进一步的来强调这个凡啊，那就是这个凡啊，按此理而行的这一些人啊。那换句话说呢，他就指着整个基督徒的群体，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但 Vince 呢，他认为将并且作为解释的作用，当然是可能是令人怀疑的哈。那并且牵强，虽然圣经中也确实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最好还是将这里并且呢视为是一个连接的功用。这时候呢，这每一切啊，前面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呢啊，也就是凡啊，按照此理而行的呢，是指个人的基督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而神的以色列呢，则是指同一批的基督徒，但把他们是视为是一个群体啊，来组成的这一个弥赛亚的群体啊。那所以呢，在解释上呢，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在英文的翻译呢，我查过啊，那也有反映出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法。按照联合圣经公会的注释呢，大多数的翻译都是将神的以色列啊视为是啊基督教会的另外一个名称。特别对保罗而言呢，那教会就是新以色列，不是经由肉身的后代，乃是经由信心而与神发生关系的啊。这是我把联合圣经公会的这一个含义呢啊，把它加在这里。那我再稍微回头解释一下，在希腊文当中呢，这一个并且呢，那它有的时候是做连接词的功用，但是在圣经新约圣经当中非常频繁的并且。这一个字呢，可以作为一个副词的功用啊，也就是表达甚至啊，甚至的这样子的一种含义啊，来作为一种强调和加强。那这一点 Dr. Bill 后面也会稍微再提到。好，所以 Dr. Bill 说呢，在整卷加拉太书呢，保罗的对比是犹太主义者啊， 那其实他们不是真信徒啊，他们是犹太主义者啊，来对比于这一个信徒啊，真信徒。而在整个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合一啊，就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可以看见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啊。那在此呢，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哈，都成为一了。那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结尾哈，在这么一卷强调合一的书卷里，绝不太可，非常不可能呢，在最后的时候又谈到在基督里的这两组不同的人，一组是好像是凡照次例而行的啊啊，连啊，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啊，并且呢，平安怜悯也加给另外一组人，就是真啊，就是神的以色列啊。那看起来应该很不可能会又把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出来啊。那这会造成一种新的区分啊。那假如呢，用这种两组不同人的方式呢来总结这卷书呢，Dr. Bill说这是会很不寻常的。换句话说，应该不会是这样子。啊，所以呢 ，Dr. Bill 说，所以在加拉太书是这个这里的六章十六节比较合适的翻译呢，就是啊，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他们就包括了凡啊信主的犹太人啊，以及信主的外邦人啊，然后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甚至是呢，也就是呢。神的以色列、啊、那换句话说，这里的 kai 呢，这个并且这个字就被视为是一个副词性的用法、啊、我再稍微提醒一下，这种的用法在新约当中非常非常的普遍啊。啊 ，Dr. Bill 说，换句话说呢，神的以色列就是指着真信徒啊，就是指着整个教会啊。那啊 ，Dr. Bill 又说，再者呢，加拉太书这里的平安怜悯啊，这两个字一同使用呢，那在旧约当中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哈，他们出这两个字一同使用出现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啊，那啊，而其中他第一节就是加拉太书引用的经文哈，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等等哈，那啊，在同样的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呢，啊，在啊，我直接跳到第九节哈，他说。这次呢，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哈、啊，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也必照样呢，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哈、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啊。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所说的哈。啊那在这里的这一个希腊文啊，其实是一本的希腊文，但我的慈爱哈、啊，这个字所用的是 helios 哈、啊、helios， 那也就是呢这一个啊，我们刚才在加拉太书这个平安怜悯啊，加给神的以色列，这个怜悯呢，就是这里在以赛亚书所用的，其实是一本所用的希腊文哈、啊。那后面的平安呢 ，herenes 呢啊，也是在加拉太书。啊，那里所用的平安，所以加拉太书六章啊，那里的这个平安怜悯呢、啊，那同时出现在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的十节里哈、啊。那在这里一段经文当中呢，是论到以色列在流放之中呢，被比较为是一像是一个挪亚的，好像挪亚的洪水哈、啊。那在这里提到了慈爱和平安，那、啊、并且呢，紧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十节之后呢，事实上呢。以赛亚书的十一节，五十四章十一节就接着说呢，啊，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啊。那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啊。而这段经文呢，我们晓得用宝石来描写。耶路撒冷呢，正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最后那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个描述啊的一个关联。那Dr. Bill说，为什么我要来提到这一段的经文呢？啊，因为呢，在这里呢，以赛亚所提到的是暗喻到一个新耶路撒冷啊， 也就是事实上就是经常到啊，从刚才朱立章十五节所提到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做新造的人啊，那所以呢，凡按此理而行的呢，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啊，也就是神的以色列啊。那以色列是一个新创造啊，我们之前都已经谈到过，而他将要有一种从神来的平安怜悯啊。那在这里的意思是，外邦人在应验原本是在对以色列预言的一个应验啊。啊，怎么会是这样呢？大可特比尔说，加拉太书的三章指出这个理由，就耶稣是真以色列，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真以色列，我们是真耶路撒冷，是神的真以色列。那大可特比尔说，而怜悯和平安的两个字呢，也有趣的出现在新约的不同的几段经文当中啊，如同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二节啊，愿恩惠怜悯平安啊，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提摩太后书呢啊，一开始也是用了恩惠怜悯平安。约翰二书呢，一样的用了恩惠怜悯平安啊。那犹大书呢，也是用怜悯平安慈爱啊，多多加给你们来开始啊。所以这四卷书都是，了解在新约当中的时候呢，看到这四卷书呢，是怜悯放在前头哈，那在平安呢，这是在神怜悯的工作之后，那所以Dr. Bill 说呢，由于加拉太书是怜悯平安第一次的使用，所以 Dr. Bill 说，我认为呢，其余这几次的使用可能都受到加拉太书中的使用的影响啊，怜悯平安是一个对新创造的情况的关联啊，特别根据以赛亚书我们刚才读到的54章啊，是原本以色列所要经历的，但现在所有相信的人呢要开始应验对新创造的预言啊。那在这里我顺带的插上一句话，这个在旧约的背景啊，用希伯来文的 shalom 这个字呢，它是从希伯来文的动词的字根啊，这个 shalom 所衍生出来的。那所以在旧约希伯来文的背景当中， Shalom 它不是仅仅是表达一个无灾无祸没有战争的平安，在希伯来文的背景当中，平安是来表达一种完整啊，一种成全啊，那是具有这样一个含义。而且在旧约的背景当中呢，神所赐的平安呢，神赐给以色列的平安都是啊，不论是对着亚伦的后裔做祭司的，或是对着大卫的后裔做君王的，都是用一种约的形式来把这个平安带给以色列所以这个平安的约呢是被赐给了这一个做祭司的同时呢也是被赐给这一个大卫这个君王所以大家要有这个背景，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更了解到 Dr. Bill 在这里所说怜悯平安是一个对新创造情况的关联那这个背景。那而在加拉太书六章这里呢对以色列的讨论呢，则是开始于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他说到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我们的主然后而最后的结束呢，则是在六章十六节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也就是呢神的以色列名那我们和合本这边呢把它翻成和那就有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不过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解释过在希腊文当中呢事实上绝大多数主要的英文版本呢都是把这里翻译为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那也就是呢是神的以色列名所以呢大哥的朋友说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这里不是在说两组人怜悯平安根据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是归于一组人，也就是归于真以色列，因为在这当中不再有区分了如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讲不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大哥的朋友接着说呢，此外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神的圣殿 那这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呢来说到教会就是真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就是那一个真圣殿，而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以前讨论过。那 Dr. Bill 说 这个教会这个字呢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字，这个字 Ecclesia 在旧约其实是一本被使用于来翻译希伯来文的 Kahal， Kahal 就是也就是集会或会众的意思，常常在旧约当中讲到以色列聚集的大会，那它是指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希腊文化的世界呢，那这个字 Ecclesia 也是被使用于来表达一个城市当中的市议会，城市的议会 City Council。那在新约当中，当保罗使用这个字的时候，他一定没有忘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大会被称作 Ecclesia， 这种用法在使徒行传七章也在斯蒂凡的见证当中也是这么被使用的。那当然保罗也必然知道这个字是表达这一个城市里的市议会，城市会议会。那这一点呢是在这一个使徒行传当中在以弗所的那一次动乱当中呢被三次的使用成是用按着这种意思来使用的。那 Dr. Bill 又说呢，至于希腊文的另外一个字 Laos， 人民百姓，这个字呢在旧约其实是一本主要是被用来翻译希伯来文的 on， 来表明是神的子民或神的百姓。而这个 on 所表达神的子民呢，在旧约是相对于希伯来文的另外一个字 Goy， 这 Goy 这个字是表达国家，所以子民和国家是不一样的一个字。那这一点呢在新约当中呢这个 Lao 是子民，国家那个字呢或是种族那个字就是 Ethnos， 那也就是常常被翻译成为不同的这一个种族邦国，那或者被翻译成为外邦人。那在新约当中呢这个 Laos， 人民百姓，这一个希腊文字呢被使用于教会，那表示呢他们不是表达他像以色列，而是表达他们就是以色列。根据在哪里呢？这个特别在在彼得前书当中特别谈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属神的子民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一个彼得说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呢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在这个地方神的子民 Laos Theo 就是子民从属神，是一个属神的子民。保罗在彼得在这里没有说你们就像是属神的子民，而是说你们就是属神的子民那大可比有说很有意义的加拉太书与启示录也有关联那比如说呢我们谈到的相信的外邦人是与那在上的耶路撒冷认同也就是启示录21章所新天新地中的这一个新耶路撒冷那新创造是与新以色列以及新耶路撒冷认同的。那为什么呢那在以赛亚书事实上呢大家都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65章17节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然后18节接着说呢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呢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19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所以以赛亚书在这里把新天新地与新耶路撒冷秉持了认同所以呢 Dr. Bill 说我认为呢在以赛亚书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在这里所谈到的新天新地所以 Dr. Bill 说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讨论教会论在系统神学中的教会论讨论的是教会内部的功能等等的议题，我们在这里是要从圣经神学的角度也就是救赎历史的这种角度呢来谈论教会的身份问题那这里有新旧创造的一种连续性牵涉在这里头。那 Dr. Bill 接着问以色列人是否曾经获得了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吗这是指的旧约的以色列人那 达克德比尔说，有的学者认为是的，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得了应许之地，但也有人说他们没有真正得到整个应许之地的范围啊。关于这个议题呢，事实上有很多的争议。那达克德比尔说，是否在某一个点上呢，应许之地必须给予以色列人来作为一个国家呢？啊，达克德比尔说，让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啊。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那里说，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达克德比尔说，我们要从哪一种救赎历史的透镜啊，来最适合来看罗马书的这一节经文呢？显然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有一个旧约以色列的背景啊，在这里暗示我们是从埃及地出来啊，我们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啊，这个奴仆的心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奴仆的灵啊，我们领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啊，这个心在希腊文也是灵这个字啊，我们合本把它翻成心，我们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而是儿子的灵啊，那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领养的儿子啊，然后我们被赐予圣灵啊，那这也就是这个加拉太书的后面的啊，不是加拉太书，罗马书后面一节经文谈到呢啊，我们受的是儿子的灵啊，那圣灵呢啊，也与我们的心啊，原文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呢来共同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就是后世啊，也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啊。那啊，在这个地方呢啊，就关联到在以赛亚书当中呢啊，63章谈到神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哈、啊，这是在以赛亚书呢啊来论到以色列。以赛亚书63章说，那时呢，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啊，那啊啊，然后在以赛亚书63章14节啊，耶和华的灵啊，那所以这些经文呢，都是在罗马书那里啊，可以看得到彼此的关联。那罗马书八章17节那里，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后世啊，并且我们是和基督同作后世，在旧约以色列的背景中呢，就是指着。是要做后事来承受一样东西，但承受的是什么呢？按照旧约的背景，承受的就是应许之地啊。所以在以色列的背景中谈到作为一个后事的时候呢，都会联系到这一个来承受地土的这一个含义哈。那啊，那么大哥的比尔说，作为后事呢，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所盼望的是什么呢？啊，那保罗呢，则在接下来的经文呢，那他就接着写道，保罗在罗马书八章接下来18节开始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啊，那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应当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保罗接着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啊，那啊，也是自己心里叹息，要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啊。什么是儿子的名分呢？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啊，得着儿子的名分啊，达克德比尔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已经用一种开始的方式拥有了儿子的名分，而得儿子的名分呢啊，在终极上来讲呢啊，在这里呢啊，终极所要成就的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一个身体得赎啊，身体得赎，那并且呢，这是在新创造当中啊，那并且这是在新创造当中，那这也就是八章23节哈、啊，我们等候得 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这个身体得赎是在这个新创造里面好、啊、嗯，那好，嗯，好，那Dr. Bill 接着说，是的，啊，在这里呢，圣灵呢，就是整个新创造的定睛啊，特别是在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中啊，那里谈到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啊。那其中呢，圣灵初结果子啊，其实这个字初结果子呢，就是谈到一个出手的果子啊，它是新创造中的一个初结果子，而圣灵呢，在这里它是一个赐生命的灵啊。所以 Dr. Bill 说呢，啊，我认为呢，在这里的背景呢，就整个罗马书刚才在这里所谈到的背景，就是以色列被呼召离开埃及奴役啊，来成为一个领养的儿子。被赐予圣灵成为这个后裔好、嗯、好那好 Dr. Bill 说呢我想呢这个后裔继承呢这一个好也就是这边的这一个这个 heirship 呢最终极的成就呢就是在新天新地的这一个新创造当中呢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啊。嗯、那好 ,Dr. Bill 说呢我们是经由圣灵呢来成为这个后世啊这一切呢都是在基督里啊我们是和基督呢来作为这一个同作后世的啊。嗯在这边好所以 Dr. Bill 说呢我认为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的确有完全的地Dr. Bill 他自己的这一个对旧约的学习然后他接着说但是呢这是新天新地的一个预兆上的预表、哦、所以在这里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这些弟兄姐妹稍微注意、哦、那就是在旧约的当中呢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经过了摩西之后这个约书亚被带领进入了迦南地、哦、也就是这个应许之地、啊、但是以色列人在迦南获得的这应许之地呢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讲它事实上是一个预表、啊、预表将来的、啊那一个新天新地啊，所以它是一种typological foreshadowing 啊，预表上的预兆上的一个预表啊。所以当然比如说从旧时的历史来看呢啊，以色列曾经是有使命啊，有使命来要到地极去啊，把一切呢都聚集在这当中，然后最后呢会有一个新创造。那所以 Dr. Bill 说呢甚至当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进入应许之地的本身呢并不是这一个使命的终结而是在指向前方一个更大的事件、哦、Dr. Bill 说我认为应许之地呢只是一个物质的象征无论当时以色列是否真正完全得到应许之地呢它都是将来的新天新地的一个象征、哦、事实上连亚伯兰自己当他被呼召离开乌尔的时候呢当他出去的时候也不是要去寻找一个根基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城市那正如同希伯来书11章所说的在11章13节谈到这些人呢包括亚伯拉罕都是存着信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种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他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啊、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呢，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预备了一座城。那一座城是指的是地上的城吗？不是啊，那一座城是指什么呢？大哥比我问，他说这是一座已经开始的城啊，那也就是呢，在希伯来说后面12章所说的。你们来到锡安山啊，这是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啊，众长子的教会啊 ，Ecclesia 啊 ，Protococon 啊，这是一个 Ecclesia， 什么样的 Ecclesia 呢？是头身长子的这一个会啊，教会这个，那啊以及新约的宗教啊，耶稣，那大家注意到哈，在这里我因为把希腊文放在这里，就顺便一提哈，在希伯来书11章16节那里谈到，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哈，在这个地方呢，这座城神不是将要给他们，或神是正在预备一座城，按照希腊文的表达呢，神是那时呢已经使这个城呢妥切齐备。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已经预备好的一座城啊。然后在希伯来书的12章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啊，并不是说我们将来要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大家注意，在希腊文的这个地方呢，这里所用的这一个希腊文的动词呢它是用了一个现在完成时态，表达是你们已经是来到哈，向着来到这一个锡安山哈，那哈才到锡安山，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这是顺带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好啊，达克比尔接着说，旧约的耶路撒冷是在哪里呢？啊，是旧约的时代的所谈到的耶路撒冷，就是在应许之地啊，就是在应许之地。那在巴勒斯坦地、迦南地，达克比尔说，但现在的应许之地呢？啊，对我们新约时代的来讲，就是新天新地，是在基督里那已经开始的一个新创造啊。那在终极完成的时候呢，旧有的天地呢都要被毁灭，会有新天新地啊。而这个新天新地也正是亚伯拉罕所寻找的。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的确到应许之地要得到那一个地，是的啊。但希伯来书却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盼望的是更前瞻的，他所盼望的是不再被震动的地方，是一个属天的城市，被称作是新耶路撒冷啊。所以 Dr. Bill 说，我认为以色列所盼望的应许之地所指向的啊，不是别的，就是那一个新创造啊。那就是那一个新创造接着呢 Dr. Bill 说，以弗所书呢，事实上以弗所书一章也谈到一个新创造的开始啊。Dr. Bill 说，我之前曾经辩证过罗马书八章50节的这，也就是后裔要继承的开始啊，是新创造的开始。在以弗所书一章这里，再次呢也有一个出埃及的背景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首先看见在以弗所书一章3节啊，那他说，这个颂天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是各样属灵的福气。在这里的背景就是在对亚伯拉罕的一种祝福啊，在这里呢是如同是一个背景啊。那保罗他接着第4节就是说，就如按照正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在这里呢啊，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就让我们在想到神在旧约的时候对以色列的拣选。然后保罗接着呢就继续的就谈到所谓的儿子的名分啊，儿子的名分。那在这里呢也就是接下去的一节啊，神 保罗说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约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得儿子的名分啊，那啊，然后呢，就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哈、啊，那啊，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到，在旧约的以色列，他们也有儿子的名分啊，也谈到救赎，就是从埃及出来的救赎，接着呢，后面又。保罗呢以后在这个以弗所书呢谈到了得基业哈，这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然后呢后呢有些人又谈到应许，这在三节当中啊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啊，就是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所以在以弗所书这里也谈到了这一个得基业啊，谈到了这一个啊那、啊、这一个应许啊。所以在这里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有好几个术语都是跟以色列首次的救赎，也就是在旧约出埃及记当中的那个背景啊，是有关联的一个描述。那所以呢，在这里的应许之地呢，是指的什么呢？啊，也就是说，在以弗所书这里所谈到的产业继承，啊，那到底是指的什么东西呢？啊，那在刚才第十三节说，在它里面啊，我们刚才在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呢。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啊，那在原文当中呢，事实上这一节的经文呢是提用了一个在基督里面啊，在这一位基督里面呢，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呢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哈、啊，但 Dr. Bill 说，在这里这一个在内在对这一个啊，在这一位基督里面。这一个术语呢，这个短语哈，一个介系词短语，他说在基督里这个短语啊，在以弗所书的一章的三到十四节中重复的出现啊，那我算了一下啊，三节到十四节十二节的经文当中呢，这个短语出现了十次，十次之多，不同的形式出现了十次之多啊。那当然比如说基督是新创造的开始啊，基督也是产业继承的开始，当他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就得到另外一次已经开始的产业继承的一个付款啊，一次的付款，如同第十四节所说的，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这个凭据我是 Arabon， 那 Arabon 直接的意思，圣灵是我们的 Arabon， 它是我们的定金啊，或者是被称作是头期款啊。Dr. Bill 说呢，这里的希腊文这个定金呢 Arabon， 在现代希腊文当中呢是表达一个 wedding ring 啊，一个结婚戒指啊。那不过呢 ，Vines 他在在他的字典中呢说这个 Arabona 这一个字，希腊文在现代希腊文哈、啊，不是耶稣那时候的现希腊文，是我们现今。在希腊那边讲的希腊文是表达一个 engagement ring， 是一个像是一个订婚戒指一样啊。不过不管是订婚或者是结婚戒指啊，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是现代希腊文用 Arabon 这个所要表达的。既然它是一啊，那 Dr. Bill 说呢，就算是结婚戒指吧啊，那也是某种誓言的形式的一种定金啊，一个头期款，表达是一个人的承诺啊，并且之后呢会有更多的来到啊。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圣灵是我们产业继承的 Arabon 啊，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那个定金啊，表示呢付了头期款之后，后面还有更多的来到啊，更多的是什么呢？啊 ，Dr. Bill 说，那更多的就是应许之地所指向的那一个新天新地啊，也就是应许将要来到的啊，那
撒拉太书在第三章当中呢，来谈到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受的咒诅，就属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那因为经上记得，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所应许的圣灵。Dr. Bill 说，这里这个短语哈，所应许的圣灵啊，在希腊文 ，epagalion，啊，这个 pneumatos 这个字呢，啊，那个应许从属那一个灵啊，在希腊文的原文呢，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是圣灵的应许啊。所以这个是希腊文中啊，按照这一个取从属那灵啊，那灵就是圣灵，它可以翻译成为像是这一个同位与所有格啊，那个应许就是这个圣灵，这个圣灵就是那个应许啊，所以被翻译成为所应许的圣灵。但在这个同样一个格式当中呢，也可以翻译成为这是圣灵的一个应许啊，圣灵的一个应许。那这两者都可以的哈、啊，那。Dr. Bill 接着说，什么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啊 ，Dr. Bill 说，神对亚伯拉罕外人出手啊，啊，不按照罗斯讲的话啊，实际上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是承受这个世界哈，那、啊。好的，不过大哥六在这里强调的亚伯兰所应许的是那一块地图，他说亚伯兰当时脚所站的在迦南地的这一块地图，这是根据旧约的背景啊来说的。那所以接着呢，保罗就是在加拉太书呢就说，因为承受产业呢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借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在旧约呢，从旧约的背景来看，承受产业只有一个，就是应许之地，这是借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而这个应许呢，在后面呢，加拉太书后面又被提出来啊。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了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与基督认同的话呢，你就开始承受新创造的产业。而这个新创造呢，已经在基督里开始，并且神已经赐下圣灵来作为定金啊。那后面更多要来的呢，则是以后呢，在最后要完满成全的那一个新天新地啊。好的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再进入到下一个啊一个段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教会呢，作为一个新以色列啊，它怎么关联于这个末世论。Dr. Bill 说，以赛亚书提到在末后的日子啊，外邦人要流归以色列啊，在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啊，那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那啊，同样这一样子的经文呢，也出现在弥迦书当中啊，弥迦书四章一样，末后的日子哈、啊，这一个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哈、啊，超过不住山，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哈、啊，这几节的经文是非常平行的啊，类似的。那他的比喻说呢啊，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的经文呢，与以色列要出去做见证直到地极的说法哈、啊，好像是互相矛盾哈。啊，那万民外邦人要流归这山，而以色列当时受的使命是要出去做见证到地极啊，看起来这个说法呢好像是互相矛盾的。大哥比如说，但是在实际上呢，神的灵在啊 ，the presence of God， 在这一个世代当中呢，基督借着圣灵的灵在是遍布在全地的啊，因为基督就是圣殿，他就是神的灵在啊。所以任何时候当外邦人接受信仰啊，那不管他是在哪里啊，只要是外邦人接受信仰，他就在应验这里的一个预言啊，他就在进入新以色列。大哥都比如说，我们曾经讨论过真以色列呢， 不是在地理上的一个位移啊，到圣殿呢啊，也不是到地上的耶路撒冷。同样的，当任何时候啊，这一个人他归信基督的时候，他就是在流归这个真以色列哈 啊这个应许不是按照地理位置被应验的，而是当人归向基督的时候呢，就是从世界各地归向基督哈、啊、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当外邦人归信基督的时候呢，他们就应验了这双重预言的应许哈 啊也就是以色列要蒙拯救啊，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并且呢，也就是外邦人要蒙拯救啊。所以当一个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他应验了以色列蒙拯救这个预言，也应验了外邦人要蒙拯救啊这一个双向的预言啊。好，那我们再进入到后面一大段啊，末世对真以色列啊教会的这个关系。首先呢啊，我们要看到外邦人是靠着连结于基督呢，可以来成为这个真以色列。大家比如说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谈到他的仆人的职分啊，在那里他说呢，量必你们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啊啊，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啊。有人认为呢啊，这里的奥秘呢就是指到旧约预言的这一个应验啊。不过呢，大哥都比如说，但是保罗他接着说啊，到底什么是这个奥秘呢？第五节说，这奥秘就是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这个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这个是这个奥秘啊。所以大哥都比如说，大多数学者认为。以弗所书三章这里的奥秘只是谈到旧约预言的应验，但是这里显然也包括了对这些旧约预言的这些旧约预言的一种认识之道啊。因为在这里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用了这一个，这奥秘呢是没有以前没有叫人来啊，希腊文用了这个Agnorista 啊，就是他那时被使成认识之道啊，那这个奥秘没有被使成认识之道啊，所以这里不光是指到一个旧约预言的应验，而且是被使成认识之道啊的这个预言是怎么样的应验啊，那而什么是这个奥秘呢啊，这个奥秘包含了就是外邦人呢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啊，同为后嗣。那在同为后嗣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来讲呢 ,sankleronomos, 啊，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圈分啊，那换句话说呢，是共同的一个承受产业的啊。那大家的比如说呢，这一个承受产业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在最后要承受一个在字面意义上的一个应许的土地呢？也就是说在这里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啊，外邦人是同为一同承受产业的，那是不是表示以色列啊在最后世代的末了要承受一个真正在地上的一个按字面意义上的土地呢？他跟德比尔说不是的，承受产业是在基督的复活里开始一个新创造啊。那这个承受产业是首先以圣灵的形式呢赐给我们啊，这个圣灵叫做定金啊 ，Arabum 啊，就是基督所差遣的这一个圣灵，是如同以弗所书一章所说的是一个定金，而且后面呢会有更多的会来到啊，就是最后。主再来的时候，那一个要被完全的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就是这个产业，但它开始于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信徒里面的内住啊，所以这个奥秘呢啊，就是外邦人同为后嗣啊，那并且呢， 这个奥秘呢，也就是外邦人同为一体啊。这同为一体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身体啊。Son 加上一个 soma 啊 ，soma 就是身体 ，son 就是共同一体，共同的身体啊，也就是联合于同一身体的。这个奥秘呢，也是外邦人呢在基督里呢要同盟应许啊，一同参与有份的啊。那这个是这奥秘的三个层面啊。那至于奥秘的本身呢，为什么说那是奥秘呢？就是这个奥秘。但是大哥别说这不是这个奥秘哈、那虽然的确是外邦人现在是被认为是真以色列了，但这里不是这里所说的奥秘。这里奥秘呢，就是在基督里啊，现在外邦人呢要与以色列一同承受产业啊，外邦人要与以色列呢有一同啊成为基督的身体啊，也一同有份于这个应许。那什么是这个应许呢？保罗在已经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前面呢谈到过，他说那时呢你们这些外邦人呢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啊，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那所以在这里在所应许的诸约之外是局外人，所以对外邦人而言这些应许是为以色列的啊。但是呢现在外邦人呢在新约当中他是同盟应许啊，为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外邦人呢也成为以色列人了啊。所以当然 Dr. Bill 提醒外邦人成为以色列人他本身不是一个奥秘啊，不是一个奥秘。那因为外邦人成为以色列在旧约就有了啊，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啊他可以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只要接受割礼跟着以色列人出来住在以色列地，他们就被看成是以色列人啊。那其他的还有妓女拉合啦啊，像是摩押女子路德啦，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啊，只要搬到以色列受割礼遵守以色列的律法，他们就被视为是以色列人。所以这旧约就有。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奥秘是什么呢？啊，就是现在你要成为以色列人啊，但是你不用像旧约一样啊，要搬到以色列地去啊，要受肉身的割礼。不，你现作为一个外邦人，你要成为以色列人，你现在不需要搬到地理上的以色列，你只要搬到基督里啊，你也不需要受肉身的割礼啊，因为我们呢，如同在哥罗西书二章所说啊，已经在基督里呢啊，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这个割礼哈啊。那在哥罗西书二章这里呢，保罗说到啊，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大哥就说，那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来受这种割礼呢？啊，那后面哥罗西书的都因信呢，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啊。那好、然后保罗接着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受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既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那大家大家注意到这里，我们怎么来受这个割礼呢？啊，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呢，不太容易看出来，但在原文当中呢，那我们可以请大家可以稍微注意到这一幕上，稍微解释一下。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啊，这个“受了割礼”这四个字是一个动词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内在对这一个我用这个中文代表词给大家看，这一位在基里面你们呢那时被行割礼，是一个非手所行出做成的割礼，那也就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然后十二节呢，我们和本的翻译呢似乎与上一节没有关系， 但在原文当中呢，它是用了分词来开始的啊，就是你们那时呢被一同埋葬了的啊，你们与他一同埋葬了，在哪里？借着什么来埋葬呢？是在内，在对那一个敬礼当中啊，在那一个敬礼当中呢，你们与他一同埋葬。那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从这里呢，希腊文的这一种，因为前面行歌礼是一个主要的动词啊，你们那时被行歌礼，分词作为一个补充说明啊，你们怎么来受歌礼呢？那也就是你们借着在敬礼当中的这一个被一同埋葬啊，并且在这个敬礼当中呢，又被一同的唤醒起来，一同复活。是借着这样子的方式呢，你们来被行割礼啊，在这一个基督里面。所以在这也是哥罗西书在神学上面呢，讨论到旧约的割礼跟新约的敬礼的一个紧密的一种认同关系哈、啊。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顺带的来解释一下。所以在基督里是怎么被行割礼呢？就是借着在敬礼当中的与基督的一同的埋葬。啊，也并且呢，一同的复活，就是等于来受的这个割礼哈。然后在给大家的这个讲义当中有解释。那撒贝尔接着说呢，但外邦人如何成为以色列人呢？啊，那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不需要有地理上的位移哈、啊，去以色列地去成为以色列人。外邦人呢，不需要带上与啊，就是说不需要带上与外邦人不同的种族的标记记号呢，去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啊。那就比如说他们不再需要去肉身上送个割礼，在肉身上去守那些洁净不洁净食物的礼仪等等啊，还有献祭啊，这些呢。都是当时犹太人与外邦人在种族上标记上的一种区分啊，所以外邦人呢现在都不需要，他只要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啊，他就成为真以色列。而这个奥秘的一部分就是弥赛亚啊，就是真以色列。弥赛亚他不仅仅啊，这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王，他就是以色列啊。是的，这奥秘就是弥赛亚在弥赛亚耶稣里来发生的啊。那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啊，经由的管道是福音啊，得以成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个应许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啊，是在弥赛亚耶稣里面来发生的啊，不在弥赛亚耶稣里面就不会发生。弥赛亚耶稣代表以色列，如果你在弥赛亚耶稣里面呢，就得到弥赛亚耶稣里面的产业继承啊。那耶稣基督他就是以色列，人在他里面就得到他所得到的啊。Dr. Bill， 接下来呢，引导我们进入到下一段的讨论啊，在这里呢讲到。新约呈现旧约的应许，如何是被料想不到的应验了呢？啊，这个是奥秘这个字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太阳啊，这个字呢，在旧约当中呢，主要使用呢是在但以理书啊。那在这里我稍微查过啊，这个奥秘它在旧约的这个亚兰文呢是 Rouse 啊。那在旧约呢只有使用过九次于八节的经文中啊，这个按照亚兰文的这个 Rouse 奥秘这个字啊，这九次八节经文中呢，其中有八次七节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啊。那这 Mysterion 希腊文啊，这个字特别被使用于但以理书二章中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梦当中。这个梦是关于一个像啊，一个像啊，它这个四个部分代表四个帝国会兴起啊，之后会堕落，而 第四个帝国的时期呢，会有一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呢，打碎这个像，来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哈。那在这里呢，但以理书的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呢，就是这个奥秘呢，被用过了八次啊，在七节的经文当中啊，这一段经文我都在因为很长哈，我就不再读出来了。一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啊，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啊，然后呢，这一个天上的神呢，要另一国永不败坏啊，等等啊，这一段的一大段的经文。那 Dr. Bill 呢，他就说，这里的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呢，应该就是指的但以理书七章中的人子啊，因为在第七章中呢，也是啊。开始的时候谈到四个国度，四个国啊，谈到这个人子要得到永恒的国度，这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经云而来啊，要得到权柄荣耀国度啊，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谈到过。所以有学者认为呢，以弗所书三章呢，就是与但以理书的二章是有关系，并且他列举了十二方面的平行关系，在这里我们先就是没有去进一步的再详细的讨论。那在新约中呢 ，Dr. Bill 说这个奥秘啊，这个 mysterion 这个字呢，它的使用啊，有趣的是，大多数与旧约的这种暗喻啊，或者比喻或引用有关系。那这里重要的意义是，奥秘呢，它是表达旧约预言的一个开始应验。并且是用一种没有被预期的方式呢，来应验旧约的预言。那比如说呢，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哈，耶稣哈，他给予了许多关于天国的比喻，这些比喻呢，都表达了天国是以一种人未预期的方式啊，人所没有预期的方式来天国呢，是这样子开始的。马太十三章十节呢？门徒来问耶稣呢，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的回答是，因为天国的奥秘，天国的 mysterion 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换句话说，天国呢，它都是以一种没有被当时犹太人所预期的方式来被应验，那我们之前呢，在谈到马太十三章的时候都提到，我们现在简单的来看一下。比如说马太十三章谈到天国像是一粒芥菜种，在犹太人呢，他认为天国要是一种大有能力的形式来开始，但是耶稣说天国像是一个芥菜种，是一种很小很小的种子的形式来开始，之后才会变成大树。耶稣说天国就好像富人把这个面酵放在面里头，当时犹太人认为天国的来到应该是哇，荣耀的弥赛亚来到，灰灰黄黄荣耀耀的方式开始，但是耶稣说天国像是一个面酵，用一种不可见的形式呢，开始在这个面团里面产生作用。犹太人认为天国一到，哇，神的审判就到了，把义人和不义的人分开受审。但耶稣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呢，表达天国是以一种义人和不义的人在一起，让他一同生长的形式来开始的。换句话说，这个奥秘指明了，按照当时犹太人所理解的方式，天国呢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来开始。那 Dr. Bill 说，保罗呢也是用这种含义来使用奥秘这个字，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呢也是用这样子的含义来用这个字。那特别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谈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两人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这句话当然我们晓得是关联于创世纪二章的二十四节， Dr. Bill 说，我相信除非你明白什么叫做这种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一个开始的末世论，你就不可能对婚姻啊有一种深层次的明白。那我们之后会用简单的讨论啊，用这个主题来结束这一次圣经神学的课程。Dr. Bill 接着说，回到罗马书，那在末后是不是会有一个实质上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救恩呢？啊，也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呢？啊，那当然按照时代论啊，我们华人老一辈特别熟悉的时代论的千禧年前派呢，那按照自己解释是的啊，以色列全家要得救。那所以这个争辩呢主要就在罗马书十一章啊，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这奥秘啊，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是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这里说到啊，以色列人啊，包括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啊，在主要的教会时代呢啊，将是有硬心的啊，有几分硬心的，但在最后呢，这个硬心呢会被除掉，并且呢，好像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呢会被拯救啊。那至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有许多的学者认为呢，啊，就在硬心被移除之前呢，教会就要被提了啊。也有人认为，大部分以色列人被拯救之后呢，教会才会被提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呢，学者共同的观点就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会得救啊。那Dr. Bill 他提醒呢，在罗马书十一章26节这里的这一个希腊文的副词哈，叫做 autos 哈，那 autos 这个字呢，我们和合本翻译的就是这个我把这边再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和合本翻译的就是于是啊，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啊，才并且 autos 哈 autos 于是啊，那啊 ，Pais 啊 ，Israel 啊，那这个所有的啊，以色列啊，然后 Sotai Setai 啊，他们将要被拯救啊。我们和合本是这样子翻译。Dr. Bill 说呢，这边的这一个啊副词 Hotels 呢，那于是啊，我们和合本翻成于是，许多人呢都解释为把这个 Hotels 呢解释为是 then 英文的 then 的话呢啊，它可以呢。用中文翻译就于是啊，如同和合本的，或者是那时啊 ，then 那个时候啊，那这上下文说呢啊，以色列人是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目满了呢啊，一般的解释呢都是这样解释啊。不过大家注意到这个希腊文在这里呢啊，它直接的意思呢，其实呢是那同一样式的哈。那同一样是的，那所以很多人是这么解释，也有的学者是根据启示录七章当中的144,000的这样子的这一个受印记的来做这一种以色列大多数的以色列人要被得救的这一个证据但是 Dr. Bill 说，我曾经我们之前也。而是从不同时代中的各族各国来的人，就是全地来的人，包括肉身的以色列人的余数啊，也包括外邦人。那至于是否真是如此，大哥比如说你们可以自己查考啊。大哥比如说呢，我现在来讨论呢罗马书这一个十一章这一段经文当中的要点来解开这一个谜。这里的奥秘是什么呢？大哥比如说。这里的奥秘是关于以色列救恩的末世论的应许及预言的应验在说到这里的奥秘之前，保罗就已经为这一段的经文的一个语调把它设定下来，而这个语调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5节所谈到的余数谈到的一个余数罗马书11章这里呢，保罗一开始说，我且说你的感谢我也是以色列人那 第二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啊，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等等。那神的回答是怎样？他说，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为神向巴力屈膝的。第五节，这样呢？保罗说，如今也是这样啊，照着拣选的恩典啊，还有所留的余数啊，还有所留的余数。那啊，保罗说，那既是出于恩典啊，就不在乎行为啊，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那这是怎样呢？啊，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拣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了。好，大家注意到哈，那啊，如今也是这样哈，那如今也是这样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hotos 这个字哈，如今也是同样式的啊，同样式的，那同。照着拣选的恩典呢，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个余数在希腊文就是 lema 啊 ，lema 的意思就是所留下来的啊。那我们中文翻成所留的余数。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没有。事实上，按照神的恩典，神拣选的恩典，还是有这一个 lema， 有这一个所遗留下来的余数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这个所留的余数呢，啊，就保罗罗马书上下文的这一个观点当中啊，他所想到的应该是指的是一个以色列族类的或者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一个余数啊，一个剩余的所遗留下来的，而不是外邦人啊。这个是按照罗马书啊这个11章啊这里的上下文。这里的余数是专门在讨论肉身以色列人的啊这一个余数，而且呢，大哥比如说，从这整段经文啊，是在说呢啊，特别是9章、10章、11章论到保罗跟他骨肉之间的关系呢，保罗谈到的，他所顾虑到的是现在啊，不是只是在最末后主再来的时候的那个未来啊，不是只是在未来。保罗所顾虑到的是现在啊，是现在啊，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那大哥，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点啊，那罗马书啊11章11节说，保罗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而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啊，要激动他们发愤。然而呢，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啊，这个丰满呢，就是希腊文，我跟大家谈过很多次 ，pleroma 啊 ，pleroma 啊，所充满天主啊，那这个字。所以那大家都比如说呢，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啊丰满啊啊，在英文翻译是 fulfillment 啊，都何况他们的满足，或者是 fullness， 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啊，这一句字呢，就是 pleroma， 到这里呢，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是在这一个世代最后最终末的时候要发生的呢，还是在这终末之前啊？从现在开始到终末之前所发生的呢？啊，那大哥，比如说，有人认为呢？在这里呢啊，罗马书11章12节这里呢跟罗马书的11章26节是平行的啊。那在那里说，于是啊等外邦人数目满足了，于是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是表达在最后最终的时候呢啊，是以色列国中呢大多数的人会被拯救啊。但大哥比如说呢，我不认为是如此啊。那保罗在之前罗马书11章5节、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啊、在现今的余数、啊、那就说、啊、我们11章5节这样，如今、啊、如今的意思就是现今的意思、啊、现在 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啊啊、也就是、啊、在11章5节这里就谈到在现今的那个类马那个所遗留下的余数。然后呢，保罗呢在后面的11章13节到14节啊，保罗说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所有的人，或者好救他们大多数的人，不是，好救他们什么一些人啊。所以达格德比尔说这好救他们一些人，这就是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那个雷玛，就是所留的余数啊，那个 remnant。 因为保罗知道在救赎历史的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不会相信，他们拒绝这个弥赛亚啊，所以在这里所考虑的是一些人啊，是所留的余数啊啊。所以在讲完十四节之后呢，保罗在第十五节就说，若因为呢，若他们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啊，指着以色列人。那他们被收纳呢，岂不是死而复生呢？啊，那什么是被收纳呢？啊，什么是死而复生呢？什么是这个丰满呢？啊，有许多学者认为啊，这是在世代的最终末、最后的时候，大概特别说。但我认为这里是在这整个世代之中，所保罗盼望要从他那时候开始，就透过他对外邦人服侍的工作，去激动他骨肉之亲，好拯救他们一些人。所以这从保罗开始，这个应验呢要一直持续直到末后啊。那所以呢，在十五节之后呢，保罗说到啊，然而呢，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啊。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啊。这个所现的心面呢，在希腊文当中 ，apoxe 啊，就是旧约当中谈到出熟的果子。所现的出手的果子若是圣洁呢，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呢，那树枝也就圣洁了。那这里的树根呢， Dr. Bill 说，我认为不是如同有些学者认为的只是指着父神的应许啊，而是父神在基督里已经应验的应许啊。就如同保罗呢，他在罗马书九章论到这一大段经文的时候，就说到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也是他们的祖宗啊，那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啊，以及在罗马书一章开始就谈到福音啊，是论到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着圣善灵的灵来说呢，这位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是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大概的比如说呢，所以我认为保罗在这里说到的那一个树根啊，是在说到的是耶稣基督啊，这里啊，这里的心念呢应当啊，也就是出手的果子啊，应该也是指向同一个象喻啊，同一个比喻。耶稣基督他就是出熟的果子，他就是根啊，从他会发出这个枝子来啊，所以所现的心面呢若是圣洁，全团就圣洁啊，根若是圣洁啊，那从根出来的呢也就圣洁了啊。然后之后保罗说到这个枝子被折下来啊，那这枝子被折下来呢啊，他说啊，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啊，你这也橄榄得枝接在其中啊，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啊。你就这话哦，夸口要知道，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啊。那你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被折下来，你因信得以站立得住，但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啊。十二三节说，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呢啊，人要被接上啊，你这个野橄榄树都可以啊被砍，从原来的野橄榄树上砍下来，接在这个这一棵橄榄树上啊。那他们从同样的这一棵橄榄树上，虽然因着不信被砍下来，神啊，如果因他们不是长久不信，神更容易的把它接回去，不是吗？啊，换句话说，这里说到的是犹太人会被折下来啊，你们外邦人其实也可能被折下来啊，并且你们外邦人呢啊，既然可以被接上，那被折下的犹太人当然可以再被接上啊。那大家比如说，那这里说的枝子被折下来，是否就表示他们折下来就失去救恩呢？啊，那大哥 有人说是啊，但大哥的比尔说啊，我们不忍认为这里哈、啊，因为从这里保罗上下文的思路呢，这里不是在表达失去救恩，而是借着这一个比喻呢，来要求啊犹太人啊，那必须要悔改啊，如同在启示录中对以弗所的教会所说的，那时候主耶稣呢，在启示录二章五节说啊。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犹太人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国度，它原本应该是一个灯台啊，对，灯台应该是在至圣所幔子的外面，它是一个光啊。但当圣殿被毁的时候啊，主后70年，整个耶路撒冷连同圣殿被毁，这个灯台就被挪去了。那是否以色列就失去救恩了呢？不是的啊，这里表达的是 Dr. Bill 说神挪去了那一个象征啊，就是以色列原来是象征他们是神的子民，但借着圣殿的被毁，耶路撒冷的被毁啊，那他们是神子民的这个象征就被挪掉了，因为他们中间大多数的人都不相信啊，如同耶稣在启示录二章所说的，你若不悔改啊，我就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也就是说呢啊，在以当时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这么说啊，你们以弗所教会中大多数的人的情况都很不好，如果你们持续这样的一个光景不悔改的话啊，你们就不要再被称为是我的子民啊。所以这里挪去灯台呢啊，在启示录二章这里呢也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啊。大哥的表示，我想保罗在罗马书这里呢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们外邦人呢作为野橄榄树枝呢被接到这一棵好的橄榄树上啊，你们外邦人不要骄傲啊，如果神想要，神可以使大多数的信徒成为以色列人啊，如果神要把犹太人接回去呢，神也能够做成啊，无论是集体性的或是余数的啊。所以呢保罗接着就说呢然而也呢啊，若有几根枝子你们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树得以接在其中呢，一同得着感恩的肥枝呢，你就不要向旧枝子夸口了、啊、因为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这里橄榄树的根呢，大哥比如说我相信呢，就是要应验、啊、就是要应验父神的应许的那一位基督、啊、保罗在这里是要处理在罗马教会中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问题。这里说到乃是根托着你，这个当中的根呢，在终极上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就是这个应许是在基督里被应验的啊。所以保罗呢在19节之后呢就接着说，是的，不错，因为他们不信被折下来啊，那你们因着信就所以立得住，但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啊。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这样呢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啊、那有恩慈的就让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啊、不是一个我们中文的含义，因为在希腊文这里这个可见呢 一 day 是一个命令语句，你们就要看见了、啊、这样你们就必须要看见神的恩慈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啊、那好，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呢他们犹太人以色列人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接上啊。所以呢在这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啊，那就如同在启示录二章中以弗所教会的灯台挪去一样啊，不然啊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呢也要被砍下来。那在后面这里的人要被接上呢，是以色列的整个国家在最后要被接上呢，还是这一个在整个教会时代中以色列中相信的余数要被接上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哥比如说，但呢我认为是在整个教会时代中以色列相信的余数。至于什么时候人要被接上呢，是在最后的时刻呢，还是在中，阿格德比尔说我认为是在整个教会时，我们刚才读到24节呢，你是从那天生的橄榄树上砍下的，尚且逆着性德接在好橄榄树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啊，接着
保罗说，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的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是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啊，以色列家啊，全家都要得救啊。你的于是呢 ，autos 啊，我们刚才说过啊 ，kai autos 这个 autos 呢啊，我们中文翻成于是，英文很多的时候都翻成 then 啊，那。Dr. Bill 说这种 then 或是于是是一个很不好的翻译，因为在希腊文当中呢，这个 autos 呢它是定冠词那加上同义者，那同义者指定代名词的一个演变成了副词，所以那同样的那同样是的，所以它的直接的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方式上，在这同样的方式上，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啊，所以从上下文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目满足了啊，那并且呢，那同样式的呢，以色列全家呢是要按照同样式的来得救啊，所以这个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一点字典哈，按照 strong 副词 autos 呢，是从形容词 autos 啊，那同一者啊，这应该是也是一个代名词啊。那也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衍生出来的副词表达是以这样一个方式 in this way 这是 strong 字典上的定义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 Dr. Bill 说，我们必须在前文中呢来找到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就这里说是同样式的，是什么样的方式以色列要被拯救呢答案是，这是以一个余数的方式来被拯救。保罗他在前面说到我对你们我是外邦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好救他们一些人这是借着多数外邦人的被拯救来激动保罗他的骨肉之亲，来好救他们，不是大多数人，而是一些人那并且保罗呢，他是带着一个现在的意义上来说明这一件事情因为他在后面呢，在罗马书11章31节，他是这么说，他说因为呢，你们外邦人从前不顺服神，如今现在呢蒙了连续那这样呢，他们犹太人呢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呢，这些犹太人因着赐给你们外邦人的连续呢，现在呢也就蒙连续那大家注意到后面这一个字的现在也就蒙连续呢，在希腊文当中呢，在联合圣经公会的第四修正版呢是被夸虎起来的。换句话说，学者对这个字呢，按照旧约的古卷呢在不是旧约，按照这一个希腊文的古卷手抄本呢，有一些有一些没有，而且手抄本的证据一半一半不能确定。那所以这个 noon 呢这个希腊文的 noon 就是英文的 now 就是现在但是呢就说在钦定本身没有这个字，但是在像是 Westcott Hort 还有一些现代的联合圣经公会的第四修正版，这个字被夸起来的那Dr. Bill 说，如果真的有这个字的话呢，这就是表示他们就现在呢也要蒙连续如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所以大多数的注释家呢 ，Dr. Bill 说都接受有这个字那但是当然也有的人就说怎么去解释呢？有些人解释的方式是不一样Dr. Bill 说呢，我认为在这里呢是有一个包含的模式 inclusive 在这里所讲到的，我们从30到31节来看，前面开始就是说你们从前不顺服，如今现在因他们的不顺服呢，你们倒蒙了你们外邦人就蒙了连续后面则是说呢，以及叫他们呢也就是犹太人因着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呢，现在呢这些以色列人也就蒙了连续一头一尾都有这一个现在那这种蒙连续的这个关联那保罗就是在说呢，大多数的外邦人被拯救了他希望能够激发
而不是将来，是现在就能激发以色列人的余数被拯救。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到将来未来在主再来的那个未来，而是说现在，保罗那时候的现在，并且呢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包含模式呢就显示是因着以色列人的措施呢，救恩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奋啊。之后呢，31节，因着现在程序啊，所以从这个包含模式来看呢，当保罗说是现在的时候，就很清楚的是在表达以色列中的余数啊。那而大多数的呢，则不论是现在或任何时候呢，这些犹太人都是刚硬的心，不相信啊。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以色列人是有几分硬心的啊。保罗说，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啊，用这样的方式呢啊，以色列呢全家就得救啊。那所以当保罗说到是以这样的方式，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他心中所想到的就是以色列中剩余的余数呢，在教会的时代的过程中，像外邦人一样啊，一个一个能够被拯救啊。那所以有些学者持有的观点呢，大哥比如说在教会时代的过程中呢，数目填满的外邦人要被拯救之后，所有的以色列人要被拯救啊。那大哥比如说，但我的论证呢反对这样的观点。所以这里是说数目填满的外邦人呢，从基督的第一次来到啊，到第二次的来到呢啊，外邦人呢要不断的进来，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呢，以色列的全家呢也要这样子在这一个啊教会的时代当中呢，不断的一个一个进来呢，他们将要来被拯救。那我们刚才在这里看到啊，这样方式的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啊，在这地方用的这一个希腊文字，他们将要被拯救啊 ，sozestai 啊，这一个字。那现在大哥六呢，就被而死的一个啊，这一个动词哈，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 ，will be saved， 他们将要被拯救啊。那事实上这个字呢，在保罗前面写到的九章啊，也有出现过啊，罗马书九章。那这个字未来时态出现的时候，是不是表达以色列将要呢在最后的时候才被拯救呢啊，大哥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呢，在前面的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七节啊使用过，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啊，在原文直接的啊，这个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留下来的呢，他将要被拯救啊，那个余数呢将要被拯救啊。我们和本翻成啊，将要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啊，假时态加进去，那将要得救的是剩下的余数。保罗指出呢，这个预言正在被应验啊，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啊。但这个预言啊，正在被应验于这一个剩下的余数。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已然就未来啊，这不仅仅是在未来啊，事实上在保罗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So that's a 他已呢，他将要被拯救，也是未来时态。但这是从以赛亚说话的那个时候的角度来看啊，那。但是呢，在保罗这个时候呢，表达他已经开始了啊，在引用的时候表达已经开始了，然后之后呢，保罗又说啊，在刚才27、28节呢之后，保罗说，又如以赛亚说过哈，若不是万军之华之主啊，给我们留存留余种啊啊。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啊。保罗的辩证，以色列的余种其实啊已经在相信啊，已经在开始了啊。然后之后保罗呢，在罗马书10章的12到13节呢啊， 保罗也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呢，保罗就引用经文，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所有，因为呢，所有这些呼求主名的人呢，收在撒他里，他们将要被拯救啊，他将要被拯救。每一个呼求主名的，他将要被拯救。而这句话呢，是从约珥书中啊，来对以色列的预言。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谈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拯救啊。那在约珥书当中的时候，是谈到犹太人，谈到以色列人啊。但是呢，保罗把这个对以色列人的应验呢，把它引用在罗马书十章啊，而且在这里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啊，都是一样，他们同有一位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所以对保罗来讲，事实上这不是将来最后的时候才要得救，是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了。然后呢，换句话说呢 ，Dr. Bill 说这个动词呢，未来时态的动词 so that's time 啊，这个旧约预言的应用所用的字呢，在罗马书九章、十章啊，都在它被引用，就表达这是一个正在开始被应验啊，就是那些以色列的余数呢，也正在开始被拯救。旧约的预言是指向犹太人以及外邦人作为余数啊来被拯救啊，换句话说，旧约的预言呢，它在指向在新约的时代啊，犹太人和外邦人作为余数将要被拯救啊。那啊，但在罗马书这里呢，Dr. Bill 说，我认为是针对种族上的以色列人说的啊。那就说在旧约整体的预言是指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的时候，他是针对他的事情，这不是这样子一个犹太人啊，肉身的犹太人来说的啊，也就是种族上的以色列人说的，而且特别是指向犹太人、以色列人中的剩余的余数啊，不是直接指向所有的教会啊。那不过呢，他说这个在神学的讨论上呢是有很大的争论。那再回到这个罗马书十一章的二十六节啊，于是啊，以这样的方式，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将要被拯救啊。那因为这个时态是未来的时态啊，所以呢，有人说，有的学者说，保罗是在指的遥远的未来，是基督再来之前，以色列要被拯救，他那时候的时间来谈到未来啊。所以这个再总结一下前面提到的。至于这里呢，这个奥秘呢，根据旧约的预言，这里的焦点是在救恩啊。也就是说以色列将要被拯救啊。那并且呢，针对他们的救恩呢啊，将要来激励外邦人得救啊。那虽然呢 ,Dr. Bill 说我认为这里是指以色列的余数要被拯救呢，但这是根据旧约的预言啊，这是以色列激励了外邦人相信的预言啊。而保罗在这里呢，他希望荣耀他的外邦人的指示啊，以致呢是借着外邦人的得救呢，可以激励一些以色列人被拯救啊，如同我们刚才在罗马书十一章的十三和十四节所说的啊。那换句话说呢，从旧约预言的角度而言呢，对犹太人，对很多人来讲，在这个点上呢多少是没有被预期到的因为在旧约当中是预言神要复兴以色列啊，然后借着他们神复兴以色列呢，然后呢弥赛亚呢要做外邦人的光啊，去激励外邦人得救。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谈到的呢，正好是相反啊，是借着他的服事是外邦人得救呢，来以至于呢来激动保罗自己的骨肉之亲，也就是犹太人啊。那所以从旧约预言角度上，在这一点上 Dr. Bill 说啊，这是多少或多或少是没有被预期到。所以回到以色列对旧约的关系来讲 啊，旧约的预言呢是被应验了。以色列是首先经由耶稣而蒙拯救的啊，先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些的余数哈，那、啊、包括了在教会开始的时候的，像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啊，啊以及当时的少数的犹太人，之后才是外邦人啊，也就是先有一些余数的犹太人，之后才是外邦人。但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呢，就奥秘的角度来讲，以赛亚书的预言是以色列要先相信，之后来激励外邦人相信。但保罗来说呢，就保罗来说，应验开始的时候呢，发生的正好是以相反的方向啊来进行的啊。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是刚硬的，但仍然有少数的人相信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呢，他先是在罗马书九章提到余数啊，然后在第十一章呢啊才谈到如今也是这样哈、啊。那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谓的余数啊，所以保罗啊，在罗马十一章这里说的是呢，以色列人的刚硬呢，要一直持续到基督的再来，但是余数呢，则在教会的时代呢，是不断的要进来啊。接着，大哥比如说，这里提到外邦人的数目天满啊，那、啊。不是在说世界上的外邦人的大多数将要被拯救啊，这里说到的是比以色列人更多的外邦人呢将要被拯救，这里不可能说是世界上大多数的外邦人要拯救啊，那这也就表示就余数而言呢啊，有比以色列人更多更多的外邦人要得救啊，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1章12节就用过了这个 pleroma 啊，这外邦人的数目天满，这个数目天满呢在原文其实没有数目这个字哈，就是 pleroma 啊，外邦人的丰满啊，如果我们用这个词的话，那这个字事实上在12节就使用过啊，那边说到若他们啊，也就是犹太人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也就是犹太人的丰满呢，犹太人的 pleroma 呢啊 pleroma 啊，所以大哥都没有说呢，在这里的这个 pleroma 丰满呢，是在说到以色列人中的余数啊，就是在教会时代中将要持续进来的啊，他们的缺乏呢都能成为外邦人的祝福了，那何况他们的丰满啊？大哥都没有认为这里的丰满是以色列中的余数，并且呢，从基督的第一次来呢。零到第二的总和呢，就是这里所谈到的以色列的这一个全家哈、哦，就是这里的以色列的全家。那这是 Dr. Bill 所说的，他说附带而言呢，有人说这个以色列全家哈、哦，那应该是指所有以色列人呢、啊，那但大哥就说你可以到在旧约当中说到哦所有人啊，但却不是代表哦所有人的意思啊。同样的，当圣经说基督为所有人而死，为 all 啊 ,die for all, 为所有人而死，是否表达哦所有的人都要得救呢啊，或是绝大多数都要得救呢啊，其实知道剩余的余数啊，所以以色列的全家 all Israel 啊，不是代表所有以色列人啊，因为保罗之前也都说到过啊，九章六节罗马书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那后面呢，十一章二十六节 ，autos 啊，于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所以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就是用所留的余数的方式啊。那换句话说呢，直到基督的再临呢，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是刚硬的，是以所留的余数啊被拯救的方式啊，那以色列全家要被拯救，也就是说在整个教会世代中呢，种族上的以色列人将要陆续的有人归向基督而得救啊。Dr. Bill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当然有许多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那所以在这里讨论的是教会是如何在应验旧约的末世论的应许，在这里的这个个案上呢，教会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外邦人激励以色列人去相信
啊，而不是以色列人激励外邦人在相信。那最后呢，我们看一点，以色列人的复兴的预言被应用于教会啊，教会应验旧约以色列复兴的预言。所以在这个含义上呢，当格的比尔说，我们不能说教会像以色列啊，因为教会就是以色列啊。达格的比尔说，我们不需要等到教会被提，等到大灾难，旧约对以色列的应许才会开始应验。旧约对以色列的应许已经开始应验于教会，并且要持续到世代最后的末了啊。这就把教会带到更靠近旧约的地位啊。事实上呢，达格的比尔说，教会整合了整个圣经啊 ，the church 啊 ，unified the Bible， 教会这个。这个讨论他把整个圣经把它联合在一块。所以 Dr. Bill 说，我们啊不像是时代论所认为的，不是活在一个如同啊时代论所认为的这个夸虎的时代啊。那我们可以在哥林多教会看见旧约对以色列复兴预言的一个应验啊。那这之前我们都已经稍微有谈到过，哥林多后书谈到呢，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啊。那就如同神在旧约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他们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你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所以按照旧约，神的殿在以色列复兴的时候要再被建立，但保罗在这里就说，我们就是这永生神的殿啊！然后接下来这一连串旧约经文的引用呢，在旧约引用的来源的地方呢，都是关乎到以色列复兴的预言啊，而不是关于外邦人的救恩。但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哎，则是把它应用在外邦人的这个教会里面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自己的这个，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我做他们神，他们做我的子民啊。这个是在利未记26章的9章44节啊也出现，同时呢也出现在以西结的37章啊最后面，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那在哥林多后书6章的这个17节那里啊，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呢，这是从以赛亚书啊论到要从以色列要从巴比伦出来的这个经文啊。然后其中第18节的这个，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我的儿女，这是从何西阿书一章节啊，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旧约对以色列的应许呢啊，那都在教会当中开始被应验啊。这个应许呢，在哥林多前书呢事实上在哥林多的后书的一开始呢，事实上就已经被提到的就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的Dr. Bill 说呢，在这里神的应许就是神他对以色列呢，这种应许一般而言都是在基督里开始应验。但如果问救恩开始于外邦人啊，那耶稣不是外邦人呢？Dr. Bill 说，我们可以说，事实上开始于外邦人的救恩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开始启动的所以神的应许呢，在基督里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得到对以色列的应许，你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啊。哥林多的教会是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旧约的预言在他们身上开始应许啊。那这也就是第六章啊，哥林多后书六章结尾所表明的。但是保罗接着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呢，一开始就说，弟兄们，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那这点应许在保罗的思想中呢，就是哥林多后书所说的那在基督耶稣里的以前的要应许的这个都是为是的这样子的应许那所以按前文呢，主要就是殿及以色列的复兴另外呢还有提到新创造，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就已经提到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啊。那第五章十七节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啊，和合本翻成新造的人啊。所以我们最后呢，那应该是我们再耽误大家一点的时间啊，讲到流放的概念呢，也被同样的啊，以色列流放的概念也被应用于教会啊。那以色列的流放在旧约中是一个地理上的流放，他们被流放到巴比伦，这是在比喻上预表基督的流放啊，请大家注意到这一种旧约新约的观的预表基督的流放，耶稣基督的流放是真的流放。从历史角度观点，在救赎历史中，旧约时代以色列的流放呢，它只不过是一个具体实体的象征而已啊，象征着地狱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啊，一个 spiritual reality of hell 啊。换句话说 ，Dr. Bill 从圣经神学的角度看到，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啊，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里流放，但这整件事情只是一个历史事件的预言或预表，来指向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那一个啊，特别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所经历的那一个流放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流放啊，耶稣基督他经过的流放，换句话说，他为我们经历了地狱，但他借着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胜过了他啊，所以教会呢就在耶稣基督里开始应验旧约对以色列复兴的预言。Dr. Bill 说，在罗马书中啊，从9章25到11章35节的旧约与复兴的预言，旧约对以色列复兴的预言事实上是已经开始，是 inaugurated 啊。虽然有人认为这只是论到将来啊，但是大哥都比如说这样说的人，他们自己要提出证明。在旧约的以色列啊，有个人的敬拜者，呈现个人的献祭，也有赎罪日来为以色列全家赎罪啊。在以赛亚书53章呢，也有为以色列流放的献祭啊，在53章10节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流放的献祭啊，如同以赛亚书53章这里有为以色列全家赎罪的献祭啊，如同利未记23章啊，利未记16章赎罪日的献祭，也有为个人的献祭啊。那 Dr. Bill 说呢，就个人的层面而言呢，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流放，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从流放中的归回啊，再从流放中归回一样。这是救恩及使成圣的一种 metaphor， 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一个旅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许多人以为圣经神学都是一些抽象的东西， Dr. Bill 说，但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要将归回的经历连结于救赎的历史。你是一个以色列人啊，就我们基督徒来讲，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是真以色列人，从被掳的流放中归回。你作为真以色列人基督徒，你必须听保罗的劝，不仅仅是当你刚成为一个信徒的时候，你必须持续的聆听，因为我们正在这一个归回的旅途当中啊。所以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啊。Dr. Bill 说，保罗在这里不是仅仅在说这个救赎救恩的开端，那个 inception， 不是说你们刚得救的时候啊，你们要得救，你们就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保罗不是说仅仅的在说到这一个救恩的开端这一点啊，因为呢，使徒约翰呢，他自己在启示录当中也说到同样的事情啊。使徒约翰在启示录18章说，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倾倒了啊。 他是第四节说，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啊，你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啊、Dr. Bill 说，大巴比伦城、啊、巴比伦大城呢，在本质上是一个带有宗教内涵的一个不敬虔的文化、啊、是一个 ungodly culture that has a religious connotation、啊、带有一种宗教内涵、宗教意义的一种非常不敬虔的一个文化、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人道主义、啊、当然人道主义从人的角度听起来是很好的、啊、但 Dr. Bill 提醒，人道主义在终极上它是一种宗教性的 religious，因为人道主义呢，你如果你持守这种主义的话，它是要求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的委身，所以叫做主义了啊。但它所要求的不是对神的委身，而是对人性或人类的委身啊。这看起来很好，但是它是一个世俗的文化啊。所以约翰在这里说呢，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啊，你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巴克特比尔说，世界如同一个到处行走的镜、啊、如同这大巴比伦一直试图的在诱惑人。约翰说，万国都被巴比伦诱惑了，并且人都被醉倒了。什么是醉倒的意思呢？喝醉了就表达你没有办法正常去思想了，也就是说呢，你想的都是巴比伦想的事情，而不是神要你想的事情、啊、这就让我们想到当时彼得啊，主啊，万不可如此哈，这是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结果就被耶稣称为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约翰他是不是在这里说你们要小心巴比伦呢？不是哈、啊，约翰怎么说的呢？约翰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换句话说，巴比伦就将要被审判了，你们赶快从那里出来、啊、约翰并不是说、啊、在历史的最后的时刻你们再出来，而是说你们现在就要持续的离开这个巴比伦、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终结，这个审判将会在什么时候、啊、Dr. Bill 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游荡、啊、我们都是如同客旅，如同是寄居的，要只等到最终极的复兴的成就与新天新地。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的决定都会造成我们是否被磨成这个巴比伦的样式，或者是我们更靠近巴比伦呢，或是我们更远离了巴比伦。所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的决定都会造成或是这样或是那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样的一种圣经神学，如果我们有这种认识，它就会影响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个人的生命。大哥，比如说雅各写道说、啊、一开始说到，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请善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雅各是否写信给犹太人的教会吗？因为他说是善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雅各是否在写信给种族上是犹太人的教会呢？当然可能是，但更可能不是、啊、那记得雅各书呢，他在后面最后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呢，就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啊、所以在这里 Dr. Bill 说，无论是什么支派，这边是讲到教会、啊、那同样的彼得呢，他也是一开始说、啊、彼得呢他说，我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啊、那换句话说呢，彼得呢他用的字呢表示他们都是分散，他们都是寄居的，表示他们都是在流放之中 啊换句话说，我们虽然都是圣徒，但我们都还没有回到家、啊、所以在已然的意义上呢，是我们已经是在神的家了，但这终极的意义上呢，在这个旅程，回家的旅程，我们还在未然啊。当然在这里我也提醒一下，其实教会就是神的家啊，不过呢这个家呢还是正在建造中啊。所以希伯来书提到，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但这个来到呢是你们已经 到了锡安山是永生神的诚意、啊、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那、啊、Dr. Bill 说呢，如何说是我们乃是来到、啊、我们已经来到锡安山呢、啊、这如何可能是就是在存在的意义上来说呢、啊、因为呢，在某种属灵的意义上、啊、虽然说我们已经来到锡安山，但就存在的意义上我们其实还在流放中、啊、并且因为我们还是在流放中，我们也就还没有完全，我们还有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首先像是魔鬼的影响，再来是世界的影响，再来是我们还陷在自己的身体中。第四个影响就是我们还没有被完全的新创造、啊、那、啊、我们还没有被完全的新创造，所以还是在我们的存在当中。那在天的这一边啊 ，Dr. Bill 说，我无法认同这一种绝对的完全主义啊。换句话说，在我们还在肉身之中，我们不太可能有这种是完全啊完全圣洁啊。那因为凡是良善的，从神而来的啊，凡是良善的呢，都是从神而来的啊。凡是我们行出的恶的呢，正在从流放中出来。那彼得说的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等等寄居的是谁呢？那犹太人吗？那我们看第二章啊，在这里彼得说到，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这些都是引用于以色列的使命，但现在都是被应用到教会的身上啊。啊，事实上保罗呢在第九节之前已经说到啊，你们来到主前就像活石被称为灵宫圣洁的祭司、啊、对，换句话说教会是在末世论意义上的以色列啊。那哪个比如说呢，我们是已经开始回归基督，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到达那里。这里的证据是由于我们还会犯罪的事实，也是基于我们还活在这个已经堕落的天地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呢，我们还是住在巴比伦中。然而正如同你不必实际到以色列去成为一个以色列人，你也不必实际的离开巴比伦来离开这个流放，所以呢，你可以在基督里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而同时又是在这个世界的流放中。 Dr. Bill 说，再者外邦人得救不仅仅是为荣耀神，在保罗的观点中，外邦人的得救也可以激励以色列人的得救。所以呢，从救赎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作为外邦人的基督徒也应该有心来为以色列人的得救祷告。按照以赛亚的预言，以色列人要先得救再是外邦人，但从救赎历史的模式而言，先是以色列人再是外邦人。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保罗说啊，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是呢，保罗呢在罗马书后面11章的讨论中呢，就把这个次序反过来了。保罗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啊，或者呢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好救他们一些人。所以这个奥秘而言，保罗有他自己不同的视角啊。从一方面而言呢，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路士得救的是犹太人，之后才激动外邦人，如同旧约启示的顺受来激动犹太人得救，这个次序就被颠倒。在这里 Dr. Bill 说，保罗似乎是在重新定义在这方面救恩的性质，这也就让我们认识到，当预言应验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地看见神在旧约一直以来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好的，那今天呢稍微耽误了大家大概将近半个钟头的时间啊，那不过至少我们把这整个这个大段啊就讲解完毕。那我们下一次呢会谈到圣灵的默示人的角色啊，那以及最后啊这一种啊从默示论的角度呢看这个夫妻的关系，作为我们圣经神学整个学习的这一学期课程的结束啊。 好的，那在这里能不能不知道不知道小荣姐妹是不是还在我们当中啊？能不能请小荣姐妹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好的，让我们来重新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我们真是一群有福的人。今天我们借着你的仆人季弟兄他所讲解的Dr. Bill 啊，关于真以色列教会还有流放旧约与新约的关系，主啊，我们感恩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将你的圣经融会贯通解释得如此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何等的蒙恩蒙福的一群，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借着你基督耶稣的受死与复活，我们现在都是在你的新的创造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弟兄是怎么样在论述他与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得救的这个奥秘。主啊，是的，今天你将你的救赎的恩典托付给你每一位你的儿女，也就是你的教会，你所爱的，也是我们每一位啊，在你面前蒙恩的儿女。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份何等的宝贵。当年你如何从以色列，你如何从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为奴的地方来带出来，解救出来。如今你也将我们这一群蒙恩的儿女，将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于你。主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已经在让我们在新你的新创造里面有份，你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你的神的家中来做执事，做为你来啊，做金灯台的作用。主啊，我们感恩你将这样的重任托付给我们，我们实在是不配的，然而你却拣选了我们，啊，这是何等的感恩！愿主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有魔鬼的诱惑，我们有世界的诱惑，我们也有肉体的情欲，肉体的软弱，心生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主啊，所有来自四面还有魔鬼的控告啊，使我们没有办法来成就你要我们所成就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仆人的这样一个家中，神的家中来共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彼此勉励，彼此来相爱，彼此在基督里面来看清这个世界，也彼此来扶持。是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生死观都要在我们里面彻底的被翻转，让我们在主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人生每一件事，也看你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心意，让我们能够活在主对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心意当中。我们也将下面的这一段时间向主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我们有交通，我们也有问答，然后我们都能够同感一个灵，有圣灵来带领我们让大家都能够有所得着，更加的珍惜我们的救恩。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阿们。
Recording stop。
非常谢谢小龙姐妹，非常谢谢。